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也知道啊，这一周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么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思想当年主耶稣基督是怎样啊进入了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在接下来这个主日啊，就是复活节，那么主耶稣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在这一周的日子，我们来啊思想主为我们所做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该被称颂，对不对？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又在喊钉死他钉死他。那么这是不是两群人呢？不是的，他们都是一群人，都是一种人。所以呢，我们也会看见人对上帝的爱，人对上帝的称颂，有的时候是经常会改变，人是会变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虽然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改变，我们会跌倒，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却不改变。主耶稣基督自始至终所爱的，既爱那些称颂他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被称颂的，主耶稣爱这样的一群人。当这样的一群人抵挡主耶稣，甚至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仍然爱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就是神的爱，神既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我们虽然会软弱，我们虽然忘记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约定，但是上帝他是守约的上帝，他不会忘记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我们重新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坚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25:3-4。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3-4，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5:3-4。第三节起，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留在器皿。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主耶稣必定会再来。所以说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上，也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愿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们能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我们随时预备自己预备主的再来。主啊，我们也把今天上午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愿你亲自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也愿圣灵带领我们，不仅让我们做一个亲道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主啊，愿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也愿意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用我们自己的生活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我们在信息当中，我们主要分享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那最大的慈爱，最大的恩典。主耶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担负我们应当受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仅仅靠着信心就白白的得到这样的恩典，就得到永生。所以呢，我们应该活出一个蒙了慈爱蒙了恩典的样子。那么蒙了慈爱蒙了恩典的儿女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 凭爱心行事，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驱动我们去做每一个决定，去处理每一件事情，应该是出于爱的，应该是出于爱。那么呢，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呢，对待别人也应该是充满恩典啊，用恩典来待人。那么我们今天就从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当中，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想啊，什么样的人是被上帝所喜悦的啊，什么样的人是被上帝所弃绝的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关心这样的问题啊。圣经中主耶稣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有些人呢啊，他看起来他也是信靠，也是信靠上帝的啊，看起来他在一生当中好像也做很多事情是神让他做的，但是结果当他真正面对耶稣的那一个时刻，耶稣却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神喜悦，那么什么样的人呢上帝不喜悦甚至弃绝啊。我们来从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我们来思想啊神的心意。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25:1-13，马太福音25:1-13。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啊。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以前看过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那么可能呢就是你对这耶稣所讲这个比喻不是特别熟悉，不过不要紧，我们会用接下来连续几个主日信息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个比喻啊。我们会用至少三次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好，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5:1-13，第一节起。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新郎就是预表主耶稣他自己。我们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主耶稣会再来啊。那么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有十个童女他们在新郎的家里等候新郎回来，结果在那天晚上呢，新郎回来的特别晚，迟延，就是比预计的日子晚了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很多。那么以至于这十个女孩子十个童女全部都打盹，全部都睡觉了。正当他们睡觉的时候，有人就喊啊，新郎回来了，新郎回来了。结果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就有灯，并且灯里有油。那么他们预备灯油是什么样的事情？就是等新郎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灯点亮，就是照亮新郎回家的这个路，是一种迎接。那么还有五个童女呢，他们有灯，但是他们却忘记预备这个灯油，这个灯油已经燃尽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灯点亮，也就是没有办法给这个路照亮，迎接新郎回来这样的一个路，没有办法把这个路照亮。那么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 很着急，那么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找那个聪明童女借，你借我们一点油吧，你给我们分一点油。然后聪明的童女拒绝他，就说不行不行，你们自己去买吧。结果这五个童女自己去买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新郎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就进到房间里把门关上。那么五个去买油的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已经关上了，他们就敲门，然后新郎就说我不认识你们啊，我不认识你们。那么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坦白的说，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也是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太理解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当中有三种人物。第一个呢，新郎，对不对？新郎啊。第二个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那么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呢？起因是什么？新郎来晚了，是吧？延迟了。这新郎有没有责任呢？新郎如果是按时回来，可能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那么一开始耶稣就说新郎的的确确是来晚，出乎所有人的预计啊，所有人认为他可能六点钟回来或者七点钟，但结果他到11点、12点都没有回来。那么首先新郎他好像他有错。那么第二最后一句话，新郎说的那句话，我们想一下，其实是很无情的，对不对？我不认识你们，就是那五个买油的童女回来，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么很显然他应该知道，因为这十个童女都是他家里的都是他家里的服侍他的人，所以但是新郎却看起来很无情的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把他们关在门外，以至于这五个童女在外面就哀哭切齿啊。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晚深夜的时候啊，五个童女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么看起来这里提到聪明的童女，聪明童女就是那预备灯油的童女。但是当那五个愚拙童女找他们借的时候，他们借不借呢？不借啊，不借。这个好像跟我们基督徒所想的好像不一样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帮助人啊，看到别人缺乏啊，要帮助他啊，要供给，要用我们的爱心要帮助人。我们普遍的理解都是这样的。但是这聪明的童女却在这个时候不借给他们啊，不给他们，然后甚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呢？你们去买。那结果这人一去买就糟糕了，甚至去买的时候新郎回来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五个愚拙童女没有去买，他可能还能够见到新郎，可能还能够见到新郎，因为他没有离开嘛。但是正是他离开的时候新郎回来了，显然这个主意就是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所以看起来呢，愚拙的童女呢，当然他自己有问题，他没有预备灯油，但是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如果新郎早回来，他的灯油是够的；如果新郎早一点回来，他的灯油是够，但是新郎是延迟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聪明的童女不借给他油，导致他没有办法。然后更甚一步的是什么？聪明的童女给他出一个主意，你去买吧。那么当他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去买的时候就错过了他与新郎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看起来好像他也有很多委屈啊，愚拙童女有很多委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想法一样，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很多地方可能很多话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耶稣讲的很多话其实是跟我们常常所我们脑袋里的想法，对上帝的想象常常是不一样。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就好像天高过地。那么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耶稣讲的很多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可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这不是证明耶稣说错了或者圣经说错了， 这恰恰证明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的话，这恰恰证明耶稣他就是上帝，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完全的理解啊。所以当我们不理解圣经，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看耶稣所讲的比喻，我们不同意耶稣的观点啊，不赞同他的看法，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更是说明圣经一定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神来的一本书。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呢，主耶稣也说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他要赐下圣灵，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圣灵赐下了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被圣灵的带领，我们是可以理解圣经的，是可以理解圣经。但是呢，由于我们可能生命不够成熟，仍然会有很多的时候不能完全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神的话。我们再次重申，就是关于童女这个比喻，我们可能会用接下来几个主日啊，连续的几个主日来思想啊这十童女的这个比喻。所以大家如果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疑问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相信随着接下来的这种分享，我们一定对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更全面的认识。那么首先我们想谈呢，就是我们来思想圣经，来读圣经，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有两句话我常常被教导啊，就别人告诉我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我们称为两个凡事啊，第一个凡事就是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是对的，第二个凡事是凡是毛主席做的事都是对的啊。可能年轻的人不知道这两句话啊，但是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教导，然后不仅我，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哎呀，真的这两句话就是真理啊，凡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对的，凡毛主席做的事都是对。但是慢慢长大以后发现，这两句话其实什么，非常的荒唐，对不对？非常的荒谬啊，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的人很可笑，怎么去信这样的话。但是当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现代人，当我看现代人的时候，我发现跟以前的我们是一样的。今天很多人把某一个人讲的话就当作真理啊，把一个科学家或者某一个哲学家讲的话就当作真理啊，凡是某某人说的，某某科学家说的就一定是对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元上面印了一句话叫 In God we trust， 对吧？那么前段时间我们知道苹果公司，前几年苹果公司很红的时候，那么我看报纸啊新闻经常有一句话叫什么 In Jobs we trust， 对不对？所以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乔布斯先生在哪里呢？已经死掉了，56岁就死掉了。然后我就想，那现在这些人又 trust in 谁呢？又信谁呢？所以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人其实是很荒唐，我们去信一些人说的话，我们信某某科学，信某某哲学，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真理。但是我们会看见无论什么样的科学，很快被新的科学所推翻或者所证伪。那么无论什么哲学，很快被新的思想啊，新的哲学所推翻或者证伪。但是呢，我们真正应该相信的，不动摇相信的是上帝的话。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完完全全相信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就是圣经的话是上帝的话，是不会错的。那么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充满爱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那么有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爱，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十童女的那个比喻，是吧？那个新郎对那个愚昧童女说，不认识你们，我们好像觉得这样的话很无情，我看不到有什么爱在这个里面。那么并不是圣经的问题，并不是上帝的话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理解的问题。上帝永远不会错。那么我们虽然看不到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没有办法同意圣经的话，这并不是上帝的问题，并不是圣经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既然信神呢，我们完完全全就信上帝所说的话。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不一定理解，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全然良善的。那么我们暂时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够成熟，或者我们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相信有一天神一定会让我们看到他的慈爱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那么其实对于来到上帝面前最不好的一种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半信半疑的态度。那么一个完全不信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不信圣经的人，他有一天可能会变成信的。那么最不好的一种态度就是看上去好像有点信，但又不是完全信啊，看上去呢似信非信。那么这样的人呢，他自认为自己信了，所以但是这样的人圣经说什么，就是不冷不热的人。对于不冷不热的人，圣经说这样的人是瞎眼的，上帝要把这些不冷不热的人从口中吐出去。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带着一个信心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使童女的比喻，很清楚这个新郎所比喻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首先要说，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新郎所做的是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合理的啊。那么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呢，有完全没有错误，错误是谁呢？愚拙的童女，他们有错误。虽然看起来他们好像有委屈啊，有什么，但是仍然他们不值得同情。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去同情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我们就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跟这愚拙童女有点相像。所以我们如果心里同情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我们一定要很警惕很小心，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神的话啊。上帝所称为愚拙的，我们就要看他是愚拙的；上帝所称为聪明的，我们就要看他是聪明的啊，免得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也对我们说同样的话，他不认识我们。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新郎预表的是耶稣，也是道成肉身的神，也就是上帝。那么我们对待上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那么在圣经诗篇，诗人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诫命，第一条。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一个爱上帝的人，他一定非常会看重这一位神。他知道耶稣会来，他会怎么样？他会做预备啊。在这里我想说一个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认识一对年轻的这个基督徒夫妻。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呢，他们是在教会认识的，是在我们教会认识的。当时这个弟兄就是余弟兄，他在读这个硕士读研究生，而当时这个姊妹呢，王姊妹呢，她是在读大学读本科。那么有一天余弟兄来到教会里，就看到王姊妹啊，王姊妹长得很漂亮，余弟兄就想办法，哎呀，我要找到机会去跟她讲话。后来余弟兄就跟王姊妹说，就是我是在哪里读书啊，我是学什么专业，我学计算机专业。后来王姊妹就说，他说哎，正好就是我的电脑坏了，你能不能到我的学校去，到我的寝室去帮我修电脑。然后这个余弟兄那当然很开心了，他就是想找机会跟他联系，当然很开心，好，他们就预备就商量好，就是礼拜六的那一天，星期六那一天，余弟兄就到王姊妹的学校的寝室去给他修电脑。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大家猜一下，那么礼拜五这一整天王子妹在干什么呢？这个女孩子在干什么呢？做卫生，对不对？哎，我刚才还听到有一个人在做卫生， 太对了，一整天的时间，王子们在寝室里做卫生，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把花买回来，摆上鲜花，因为他寝室不是他一个人住，他还有别的同学女孩子跟他一起住，他求每一个女孩子，哎呀，拜托拜托拜托，把你们的床收拾一下，啊，把你们桌子收拾一下，求每个女孩子，拜托拜托，一定要收拾一下。但是就有一个女孩子呢，那天心情非常的不好，她就是不收拾，不清理她自己的那个地方。后来这个王子呢就不断的恳求她，缠磨她，以至于到深夜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缠磨的没有办法了，好吧好吧好吧，我听你的，她就下来把她的床啊桌子全部收拾干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清晨，那个余弟兄高高兴兴就到他的学校，到他寝室去。余弟兄看见什么？啊，一个漂亮整齐的寝室，啊，这还有香味的，哎呀，干干净净，心情很好。然后，那么就用一上午的时间，才把他的电脑弄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反正我们知道他在那里肯定心情非常的愉快啊。那么中午的时候，这个王子呢就请余弟兄出去吃饭啊。半个月之后，我们就听到两个人就订婚了，半个月就订婚，然后过不多久两个人就结婚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呢？是因为很多年以后，因为这年轻的夫妻他们一直在教会在服侍，因为这个余弟兄后来慢慢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带领的弟兄，王子妹非常的开心，有一天很开心，他得意忘形，他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情景，他就自己说出来，他说我整个那一天我都在做清洁啊，我到晚上我都在求我的室友，来来来，你把你的冰收拾一下。这个后来我们当时就明白了一点，这就是他真正的看重这个弟兄，他珍惜这次机会，他珍惜这个余弟兄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所以他愿意用一天的时间去预备，他愿意甚至愿意去求他周围的人跟他一起预备。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看重，他珍惜。那么愚拙的童女问题出在哪里呢？不看重，不珍惜。新郎什么时候回来，新郎的到来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人轻看上帝，上帝怎么样也轻看这样的人。你不重视上帝，你不在乎新郎，那这个新郎为什么要在乎你呢？如果真正的认识要回来的这一位是谁，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是谁，我们不可能不在乎他，我们不可能忽视他。那么如果我们不在乎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心里不重视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就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真正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等候盼望的这一位是谁。所以既然我们不认识基督，那基督当然也不认识我们，所以这是非常公平的事情。那么圣经中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告诉我们很多人事实上是很轻视轻看上帝的。那么在马太福音22章啊，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啊，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里有一个天国宴席的比喻，马太福音22章，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宴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么第五节，有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这些拒绝上帝邀请的人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不在乎轻看这样的邀请，这样的邀请不算什么，王的邀请不算什么，还没有我的生意重要啊，还没有我田里的这个庄稼重要，不在乎。那么当然这样的人后来又怎么样，被上帝所弃绝。所以他们对邀请的这种轻蔑的态度，这种轻看的态度，就好像那些愚拙的童女，愚拙童女心里其实很不在乎新郎什么时候回来，对新郎的这种轻蔑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人呢，最终是被上帝所厌恶所弃绝。那么有些人接受了邀请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宴席，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啊，参加宴席的时候，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绑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王是什么样子。王是什么样？王是什么样？轻慢不得。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的话是开玩笑，上帝的话说说而已。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谈到仅仅因为摩西忘记给他的儿子行割礼，上帝就要击杀摩西。上帝的话，上帝不给我们开玩笑，上帝说的每一句话句句都要定准。那么有些人看起来哦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他们怎么样，却没有穿礼服去。这种不穿礼服的这种行为表达什么？表达对主人的不尊重，不尊重。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美国总统啊，请我们去白宫参加他的宴席，我们会不会穿个拖鞋穿个短裤的去啊？不会。但是那是永生的上帝他邀请我们，但是却很多人用一种很轻忽的态度，很轻视的态度。那么其实就在短短的差不多二三十年以前，在美国这个地方，这个人们对教会的尊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教堂的建筑里面是不允许大声喧哗啊，不允许跑动的。甚至连最调皮的小朋友，他们在街上玩耍的时候，路过教堂的时候，他们都会慢下他们的脚步，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所以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神的殿是轻慢不得的。那么有一些人接受了上帝的邀请，但是随随便便就去了，不穿礼服就去了，结果怎么样？他们被绑起来丢在外面哀哭切齿。还是那样一句话，轻看上帝的也被上帝所轻看，不在乎神的上帝也不在乎他们。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愚拙的童女，我们不是很在乎上帝，我们轻忽上帝啊。很多人稍微有一点点啊不舒服，心情不太好，可能就不再读经了，可能就不再祷告啊，可能就不会想再来到教会当中了啊。有些人呢，可能需要的时候，碰见问题的时候，走路走得不好的时候，就把上帝当作我们的拐棍啊，就需要上帝。当我们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生活很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把这个拐棍丢到一边。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我们这样对待上帝，事实上我们真的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那么上帝呢，他有一天也就会像对那个愚拙的童女所说的那样，你不认识我吗？那我也不认识你，非常的公平。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借着神的话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我们所爱的这一位是怎样的一个上帝。我们不应该轻看他，我们不应该轻视不在乎上帝所说的话，我们应该看重上帝，爱上帝超过这世上的一切。那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5章第5节，还是这个拾童女的比喻。这里马太福音25章第5节，这里特别圣经告诉我们，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所以上帝不是苛刻的上帝，这10个童女全部睡觉了，对不对？并不是5个就一直不睡觉，一直在那里站着，不是这样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10个童女全部睡觉了，他们都打盹，他们看起来行为是一样的，并没有说一个个有5个不睡觉，5个睡觉都睡觉。那么有时候睡觉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在大风浪当中，大风暴当中，耶稣仍然睡觉，对不对？相反他的门徒却吓得惊慌失措。那么我以前看了一个小故事，就谈到睡觉的问题。那么就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一个农场去找工作。那么这个农场主呢，他正要聘请人，这个农场主就看 这个年轻人他以前的雇主给他写的推荐信。那么这推荐信上只有一句话，就说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呢？他在暴风雨当中也能安睡。后来这个老板一看，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不管那么多了，我急着要用人，他还是把这个年轻人请过来。那么过了一段时间，暴风雨就降临到这个农场，非常大的暴风雨。就有一天晚上狂风暴雨降临，这个老板就从床上跳下来，就冲到这个年轻人睡觉的地方，把门一下子就推开，一看这个年轻人果然是在床上睡觉，就一把把这个年轻人揪起来，就说：“哎，你赶紧把那个牛啊羊啊要赶到棚里面去，哎，你要不是暴风雨来了，牛羊都跑了，你赶紧要去做。”后来这个年轻人就跟着这个老板就一起去了，结果到了这个谷仓一看，所有的牛羊事实上早就已经关好了，很安全，所有的谷都已经收了，并且晾干，都一捆一捆扎好堆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时候这个老板才能够理解，哦，为什么对这个年轻人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在暴风雨当中也能够安睡的人。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他在暴风雨当中，他的门徒吓得惊慌失措，我们都要死了，但是主耶稣却在那里安睡。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做了上帝让他所做的事情，上帝所托付他的事他做了，上帝让他所传讲的话语他传讲了，所以他睡得很安稳。那么这个在这个十个童女当中的比喻也让我们看到，十个童女都睡觉了，都打盹，都睡觉了，但是我相信五个聪明的童女睡得很安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预备了灯油，他们在睡觉之前他们都把灯油都预备好了，准备的工作做好。那么还有十个愚拙的童女，他们我相信也睡得很安稳，但那个安稳是糊里糊涂的安稳，是愚拙的安稳，他们没有做好预备他们就去睡觉。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预备，都在做预备啊！我以前在一个公司里工作的时候，我们同事之间彼此谈论的话，哎呀，我们要早一点退休就好了，早一点退休就好，因为工作很累嘛。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都在为退休做预备，啊，多赚一点钱，啊，多存起来，去买好一点的保险，啊，去买多一点的这个 401k， 啊，我退休以后就可以安稳，啊，我万一失业了之后，我也不用害怕呀。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预备，为我们以后年老的时候做预备。那么很多的人呢，我们也在为我们的儿女做预备，啊，我们让为我们的儿女多存一点钱，啊，他以后要读大学的嘛。要读名校很花钱，我要多存点，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儿女去学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以后可以用得上的嘛。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我们很努力的学习，我们也是为将来做预备啊，我们要到大企业啊，我们要拿高薪。我想说的这些呢非常好，我总要说这些预备非常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对将来做计划。没有一个人要打仗，他打仗之前他不算一下这个代价，我应该带多少兵去打。所以我们为将来做计划做预备，这非常好，我要强调这非常好，我们为我们的退休，为我们的失业，为我们的年老，为我们的儿女做预备，这都很好。但是当我们做这些预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最重要的预备，最最重要的预备不要忘记，就是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最多的时间精力，最多的聪明智慧，都在为我们的今生做预备，或者为我们儿女的今生做预备。我们不在乎永生，我们不在乎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在乎耶稣所说的那些话。其实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不在乎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就有一天我们就会像那个愚拙的童女那样，我们没有预备好。当那个日子真的来临的时候，当耶稣真的来临的时候，耶稣说他不认识我们，我们在外面哀哭切齿，永远的懊悔。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我们不要说上帝没有给我机会，上帝其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帝的恩典临到所有的人，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不在乎这样的机会，不看重这样的机会。那么 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灭亡呢，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个愚拙的童女到时候没有狡辩的机会，因为那五个聪明童女跟你一样啊，都跟你一样，你们都在一起，为什么有人就预备好了，你就没有预备好了？你不能说你没有得到警告，你不能说你不知道，而是你真的不重视，你不在乎。那么我以前曾经说过，对于基督徒来说啊，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忘记自己有永生一样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忘记我们得到那最大的恩典，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却为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在焦急，我们在焦虑，就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恩典，没有得到永生一样，这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不信上帝的人，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好像他们忘记他永远不会死一样。那圣经中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么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圣经中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不用翻圣经。那么耶稣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耶稣说有个财主非常的无知，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财主其实很聪明。那么在耶稣这个比喻当中，这个财主看到自己田里的出产很多呀，结果他就未雨绸缪，他就为将来做计划，他说我要盖更大的仓库，让我这些田产都有地方放，然后我就可以放心的去吃喝去享受吃喝快乐，因为他已经做好了预备。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财主怎么样，他早早的就把退休金都买好了啊，早早的把这个保险的全部都买好，然后他说我放心了啊，我有很大的仓库来存我的财富。但是上帝对他却说什么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光景，我们在预备，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预备。我们就像这个无知的财主，我们很聪明，我们有处世的头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营得很聪明，我们看起来啊，我们让我们自己哎呀没有后顾之忧，让我们的儿女没有后顾之忧，但上帝却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最应该预备的我们没有预备。最应该预备什么？预备我们的永生，我们最应该预备我们的永生。所以我再次重申一点，我不是在这里告诉大家，大家不要去存钱，不要去买保险，我不是说这个意思，这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最重要的预备，就是为我们将来，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因为上帝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去面对他，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到，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面对他。所以在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么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今天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自己会死一样，好像不知道死了之后会有审判一样。但圣经却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最最应该重视的事情，最最应该重视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预备呢？那么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圣经让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就问自己，我们怎么样可以预备我们的永生，我们怎么样才叫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我们来从几句圣经，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圣经说，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圣经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凡为主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主。那么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圣经也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上帝没有让我们做很大很大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其实是很小的事情，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上帝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怎么样预备呢？就在小事上预备。我们怎么样积攒财富在天上呢？就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如果我们真的看重上帝，我们看重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怎么样，让我们看重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我们身边我们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这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机会。我们怎样对待这样的人，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就决定我们是否为将来做了预备，决定我们是否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我们一家来到美国，两年前我们一家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个牧师就带领我们一家人出去玩，开车带我们一家人出去玩。那时候那天我记得天气很冷，这个车刚要出南帕的时候，就路口路边上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手上拿着一个牌子，我还没有看清那个牌子上写的什么，但是这个牧师就把车停下来了，然后就从他那个左手旁边一个地方就拿出一些纸币，就给到这个男人，然后就对这个男人说，啊，上帝祝福你，啊，然后我看到动作，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熟练，啊，我就知道这个牧师这样做已经很多次了。然后我就关心他，我就观看他那个车，因为他车上左手边刚好有专门的一个地方，他就放些纸币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明白他是一个预备好了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在生活中碰见的每一个人，可能最小的一个人，可能不知不觉中他就碰到了天使，也可能不知不觉中耶稣说你坐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不知不觉中他可能就遇到了耶稣他自己。那么什么叫预备好自己呢？可能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能与天使相遇，每一天我们都可能与主耶稣相遇，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是个预备好了的人，你就可以碰到，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就坐在天使身上，坐在耶稣身上。但是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你可能觉得上帝还没有来，上帝什么时候再来。所以这个牧师他，我相信他真正的知道一句话，就是你们坐在这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么这个牧师我非常了解他，他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预备好自己的人。那么他在上帝的心中，他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我们今天不一定非要等到啊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再去做预备。那个愚拙的童女就是这样做的，当别人喊新郎来了新郎来了，他说哎呀呀，我赶紧去买灯油。我们今天不能那样做，我们不能说啊主耶稣啊什么时候来了，你赶紧开始读经吧，你赶紧开始祷告吧，你赶紧多多的来到教会吧，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时刻，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预备好的心态。那么在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思想马太福音第六章，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在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我给大家读几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要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要，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要报答你。马太福音六章十八节，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要报答你。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对这几句话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耶稣这几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做，我们祷告，我们奉献，我们施舍，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不要故意的好像是一种表演，要表演给人家看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在看，这就足够足够了。那么同样也让我们思想呢，这些事情上帝看来很好的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很自然的我们就做了。我相信我所碰到的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当他把那个钱拿出来给那个乞丐的时候，他不是要表演给我们看的，他不是说哎呀我想到我车上坐了有人我要做这个事情，不会的，因为他早都有预备了，他在那个地方专门预备了一个地方，一些纸币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很自然他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可能让我看见了，但是呢我相信这种行为也是符合神的心意，因为他没有在意是否有人看见或者是否没有人看见。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就做好了预备，就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最终的心意是让我们爱他，尽心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主上帝。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知不觉中就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不知不觉中没有计划当中，我们可能就把他喜欢吃的为他做好啊，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为他预备好，然后做了之后呢，我们自己可能都忘记，哎，我是什么时候做的呀，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记录。那么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爱一个女孩子，他追求这个女孩子，那么他为这个女孩子买很多东西，为她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做一件事情，他把这些事情全部记下来啊，某年某月某日为你买了什么，某年某月某日为你做了什么啊，哪一天请你吃饭花了多少钱，全部记下来。真有这样的人，我真碰到。然后最后让我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女孩子居然嫁给他。后来我就在想，哎呀，如果我当年就是我追求冯海姊妹的时候，我要这样做，她一定不会嫁给我。什么是真正的爱呢？不知不觉中你就做了，你是没有记录，你也不是说我要做给别人看，爱就足够了，爱就足够了。你爱他，你不知不觉中你就做讨他喜悦的事情，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让我们的天父喜悦，把荣耀归给他，让他喜悦。所以我们是的，当我们做让上帝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恩待我们，他会给我们赏赐。但是可能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可能也会忘记，哎呀，我今天为神做的这件事情，以后我要得到什么啊？今天为神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可能也不会记录下来我到底为上帝做了什么。我们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或者就在暗中，我们就做了。那么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后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凡事做事呢啊，传福音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这就是我们一个预备的心态，不是要做给人看啊，也不是想好像啊，我心里不太愿意这样去做，然后啊，我勉强自己这样去做。那么真正出于爱的服侍是什么呢？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能做了，而我们并不纪念这些。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年轻的美国年轻人，一些宣教士到南美的一个原始的部落当中去传福音。那么他们到那个地方不久呢，就被当地的土著人就拿着长矛就全部杀死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年轻的宣教士的尸体的时候，发现其实他们旁边都有枪的，都有枪，然后枪里都有子弹的。但是他们后来发现没有人开过一枪啊，没有人开过，如果他们开枪，那些人矛肯定长矛肯定打不过他们啊，没有人开过一枪。后来大家就感到不可思议啊。结果很多年以后，这些宣教士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写了一个回忆录，就讲当年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有一天，这个当他的父亲们要出去宣教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问他的父亲，就说你们如果遇到危险，你们会不会开枪呢？因为他们父亲都带枪，其实带枪是防野兽，在原始森林里面有很多野兽嘛。后来他们那个小孩子的父亲就对他说啊，就是我们有人攻击我们，我们不会开枪啊，因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随时我们可以去见上帝，但是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什么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呢？主耶稣谈到在末日的时候啊，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他们可能都在睡觉，可能都在田里做工， 但是却有些人被上帝取去了，有些人却被上帝留下了。在人看来好像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啊，你像我们，如果我们去看那十个童女，他们都睡觉了，都一样的表现呢，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些人他却是预备好了，有些人却没有预备好。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来重新思想我们自己。不冷不热的人是上帝最不喜悦，一个心里冰冷的人，上帝仍让他心里火热起来。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上帝可以让他重新火热起来，来跟从耶稣。但是呢，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上帝，认为自己认识上帝，结果他们却是不冷不热。在启示录啊，圣灵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中也谈到，对于这样不冷不热的人，上帝要把他们从口里吐出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上帝是很久忍耐罪人悔改。主耶稣今天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来？因为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罪人没有悔改，所以主耶稣今天没有带来审判这个权柄。上帝的迟延是表达了上帝的慈爱，对罪人的宽容。但是我们不要觉得高枕无忧，那么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没有察觉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来了。那个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或者没有预备好，都一切都显明出来。所以有一天，其实上帝也借着这样的话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思想那个日子，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要来到，我们可能错过那个机会，就永远再没有机会了，永远就被关在门外，在哀哭切齿。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大而可畏的神，但是你却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担负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身上的罪恶，担负我们所当受的刑罚，让我们所有信靠你儿子主耶稣基督名的人，主啊，我们就能够得蒙拯救，有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真正爱你，爱你的话语胜过一切，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让我们为许许多多事情做预备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首先最重要的要我们的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主啊，也求你不仅让我们做一个听到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小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碰到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主啊，你可能就借着这些小事，你借着这些我们身边我们所碰到的这些人，你在对我们说话，你在来检查我们，看我们是否是一个预备好了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圣灵带领我们啊，在这幕后的日子，在接下来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让我们不要懈怠啊，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所充满，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能够有一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荣耀的审判台前，我们要得蒙你的赏赐，我们不要被你弃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